我们今天的读经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3-25节。
我们今天的读经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13-25节。
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
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特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受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是神的话，各位请坐。
这个是神的话语，请大家坐，大家请坐。
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是自由吗？
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大家是不是自由啊？
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你会怎么答呢？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
我自己回答就是是也不是。
我自己的答案就是是或者不是。
比如说我实在是有自由可以决定今天晚早上要不要来教会。
我可以这么说，我有我自己的自由去决定今天来不来教会。
所以感谢主我来了。
所以感谢主我来了。
可是我也没有这个自由，同时我没有这个自由要决定不来。
我也都同时可以这么说，我也都这么说，我没有这样的自由我决定不来。
因为我决定我已经答应了要今天在这里传讲神的话。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在今天在这里我传讲神的话。
所以各位也是一样。
所以各位都是这样。
你们是有自由决定要留在这个会堂里面或者是要离开。
你有这样的自由去决定留在会堂里面或者是离开。
因为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留住或者一定要离开。
因为没有人强迫你要留在这里或者是离开。
可是既然你决定留下来的话，
但既然你决定留下来的话，
那你就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打扰这个整个敬拜的这个气氛。
你就不可以随随便便去打扰这个敬拜的气氛。
换句话说，我们享受我们的自由只有到某一个界限。
换句话来说，我们享受的自由只是对去到某一个界限。
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的自由是有一个在一个范围里面的。
或者换句话来说，我们的自由是一个范围里面的。
今天我们所活在一个时代里，这个时代就是很崇高自由，崇高民主。
我们活在一个时代当中是崇尚自由，崇尚民主。
到一个地步人们都把这个民主这个自由把它绝对化，把它这个神圣化。
已经是去到一个地步去将这个民主自由去到一个神圣化，绝对化。
好像它是就是最终最高的美善。
好似呢个就系最终最高嘅美善。
当我割蜜的时候说，无自由宁可死。
去到个地步就系不自由无宁死。
所以如果我们把别人的自由，把它限制了别人的自由，就好像是一个邪恶的事，一个犯罪事。
可以就咁话，我哋限制咗人哋嘅自由，就系一个邪恶嘅事，一个犯罪嘅事。
同时，如果我们把民主当作是一个很好的，
如果我哋同时觉得民主系好嘅。
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你看到这个民主的负面。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民主的负面。
特别是当这些群众他们在强迫这个比拉多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
特别当是一些群众去强迫比拉多去钉主耶稣十字架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就是 自由的应用的一方面。
今天我所读的经文，可以看到我们自由应用的一方面。
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的上半段，
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或者第二章的上半部，
使徒彼得已经写了，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重生的。
彼得所写的是我们基督徒在主耶稣的复活当中的重生，
所以现在我们是生在神的国度里面，
所以我们是生在神的国度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是被蒙选的一个族类，
我们现在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圣洁的国度，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现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
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彼得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身份里面应该怎么样生活。
彼得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的身份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
特别是我们的顺服，
特别是我们的顺服。
虽然我们有自由，可是我们还是要顺服。
虽然我们有自由，但我们需要顺服。
所以如果大家对保罗书信里熟悉的话，保罗所讲的这个顺服的关系，就是在夫妻、主仆还有亲子的这个关系。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讲到顺服是夫妻主仆的关系，同埋子女嘅关系。
那彼得在这里呢，他所想的三重关系呢，就是君臣就是或者是君王跟子民的关系。
喺彼得度所讲嘅系君臣嘅关系，就系君王同埋神嘅关系，主仆嘅关系。
这两样我们今天要思考的。
呢两样就我今日要思考嘅。
那下周我们思考的就是夫妻的关系。
我哋下周要思考嘅夫妻嘅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怎么样的顺服掌权者。
我哋今日要学嘅就系基督徒点去顺服我哋嘅掌权者。
怎么样的顺服主人？
点去顺服主人？
但最终我们是以顺服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根基。
但我哋最终系以顺服主耶稣作为我哋根基。
所以彼得的第一句话呢，他的劝告的第一句话，很简单很直接。
所以彼得所宣告的第一句话很简单很直接，
就是要顺服的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
就是第二章第十三到第十七节的顺服，
就是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就是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So,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语言里面，我们说就是政府的机构。
在今天的话语所讲就是政府的机构。
因为这里所谓的一切的人的一切制度呢，所指的就是君王所设下所定下的制度。
这里所讲的人的制度就是君王所定下的制度。
或者是君王属下的臣宰所定的制度。
或者是君王属下所定的制度。
那么在我们从表面上看的时候呢，我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命令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有点奇怪。
在表面来看，这些命令对于我们来说有点奇怪。
特别是如果我们理解彼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是在哥老丢或者是在尼禄的那个时代。
特别是我们知道在彼得写这段的时候，他在哥老丢或者是哥老底或者是尼禄这段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两位罗马帝国的凯撒是逼迫教会的很严重的。
我们知道这两个王在罗马帝国的凯撒是逼迫人很严重的。
那彼得怎么会叫教会呢要顺服这样一个残酷的暴君的这个情况？
但是彼得为什么叫我们这人去顺服一些暴君一个残酷的情况？
那么彼得他的解释呢，就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彼得的解释是说，因为这些是神的旨意。
我们的顺服呢，是为主的缘故。
我们的顺服是为了主的缘故。
然后另外一位使徒保罗也是同样的这样的认可。
另外一位使徒保罗都是有同一样的认可。
在很有名的罗马书第十三章那边就有这一句话。
很有名的罗马书第十三章有一句这样的话。
我只是现在我只是读两节，第一节和第五节。在上有长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然后第五节说，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所以这两句话呢告诉我们，
所以这两句说话告诉我们听，
就是我们这个权柄都是从神而来，
我们这个权他们的权柄是从神而来。
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这些权柄是从神而来，而且这些机构这些制度也是神所定的。
这个他们的权柄是从神而来，他们的结构是神所定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不顺服的话，我们就是不顺服神。
如果我们是这样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我们就不顺服神。
所以我们会引来神的震怒，还有我们良心也会受到干扰。
我们会引到神的愤怒，同埋我们的良心也都会受到干扰。
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在这个税务上我们做手脚的话，作弊的话。
如果好似来讲，我们在税务上作弊或者是做手脚的话，
好像第六节所说，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
好像第六节所讲的，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
可是我们可以从彼得跟保罗的这个书信上看到一个共同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彼得和保罗的书信上都看到一个共同点。
就是神设立这些机构，这些人的制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是神所设立的这些机构是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四个字。
就是四个字。
赏善罚恶。
情善罚恶。
换句话说，这些制度呢，就是管理的制度呢，就是神的权柄，神的手的延伸。
这些管理的制度就是神的权柄的延伸。
就是第四节所说的。
就是第四节所讲的。
就是说他们是神的用人。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为了伸冤，还有是罚恶那刑罚那作恶的。
为了是为伸冤，是为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这些我们都大概都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些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这里我们所要针对的就是两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所针对的是两个很实际的问题。
是所谓的这个行善是怎么样才是给这个行善下定义呢？
我们怎样去为到行善去下一个定义呢？
然后第二方面的这个我们要看的考虑的就是基督徒怎么样的来看这些压迫，好像当时的罗马帝国一样，压迫行善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面对？
我们应该怎样去看一个压迫或者行善的基督徒？
因为第十三章第三节说，
因为第十三章第三节咁话，
就是当罗马书十三章三节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听这个他们的制度的话，那我们就要受因此而惧怕。
因为我们没有听他制度的话，所以我们就叫做行善的惧怕。
那第三节说，做官的人不是因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第三节所讲话，做官的人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可是常常往往我们都是行善，可是我们还要受逼迫。
往往就是我们行善的，我们仍然受逼迫。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行善，给这个行善下定义。
所以我首先要将行善落一个定义。
如果神的旨意是要基督徒行善，
如果神的旨意是要基督徒行善，
然后呢让这些无知的人，就是那些无知的愚蠢的人呢，他们能够闭口，
我们可以
让口被堵住，
我们可以让到一些无知的人愚蠢的人去闭口。
如果要达成这个目的的话，那么这个善呢，就必须要是普遍被认为善的才是算善。
如果你达到这个目的的话，我们他所讲的善是一定要普遍认为是善的善。
不只是基督徒看为善。
不单只是基督徒看为善。
但世界的人不把它当作是善。
但如果世界的人不当这些是善。
我们知道在彼得的时代，这些基督徒都被诽谤。
我们知道在彼得这个时代，我们的基督徒都会被毁谤，
就是这些所谓的糊涂无知的人诽谤，
而且被这些糊涂无知的人毁谤。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基督徒不愿意称凯撒为主，
因为基督徒不愿意称凯撒为主，
因为这个主这个命名呢只是给耶稣而已，
因为主这个名应该只是给主耶稣基督。
第二方面呢，就是因为基督徒呢，我们都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
第二点呢，就是主，我们基督徒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
所以这些糊涂无知的人呢，他们说基督徒这是野蛮人，是吃血喝肉的人。
所以这些其他人就觉得我们基督徒是野蛮无知的人。
然后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基督徒呢，彼此之间我们称为是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彼此是称为弟兄姐妹。
然后保罗也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结婚，还没有结婚的，如果要结婚，就是要在主内结婚。
保罗也都说，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要结婚的话，都要找主内的弟兄姐妹结婚。
那么这些无知人是说，你们基督徒是乱伦的人，所以你们弟兄妹之间结婚。
所以这些人就说我们是乱伦的人，因为我们找弟兄姐妹结婚。
所以彼得在这里是要 面来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彼得在这里要处理这些问题，
就是说让基督徒顺服掌权者，
让我们基督徒去顺服掌权者，
只要还在神的旨意之内，
只要仍然在神的旨意之内，
让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可以终止，
让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可以终止。
然后第二方面呢，
在第二方面，
即便这些掌权者呢，他们是要赏善罚恶，
即使这些掌权者都是行善罚恶，
可是往往呢，他们却超越了他们的界限，
但是往往他们都会超越他们的界限，
因为他们是在给这个善来自己下定义，
因为这个善他自己下定义，
意思就是说他们所说的善那才是善，神所说的善不算，
因为他们就说 他自己所说的善就是善，神所说的善不算善。
所以彼得就当时就给我们这个例子，
所以彼得当时就给我们一个例子，
当他在那个时代那些领袖，那些宗教领袖们叫他不可以奉耶稣的名教导，
当时的时代当时的领导们告诉他他不可以用 奉主耶稣的名去教导，
所以彼得的回应是什么呢？
所以彼得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就在第十九节那里说，
他在第十九节这样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这种情况不是吗？
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吗？
比如说在一个政府叫禁止他的百姓去聚会，
如果一个政府去禁止他的百姓去聚会，
或者不允许建教堂，
或者是不容许去建教堂，
这些到如今还是到处都有，
这些事到如今到处都有。
那么彼得对当时的宗教领袖所说的一句话，你们自己酌量，这句话
当时彼得同对当时的宗教领袖说，你们自己酌量，这句说话
也就是今天在这个彼得全书里面所说的，我们彼得说你们是自由的，
就好像在彼得前书所说的，你们是自由的，
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自由，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酌量，
我们要知道这个自由，我们才知道自己怎么去酌量。
彼得对他们说话的这些领袖呢，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审判，他们的判断力呢，已经没有这个自由。
彼得所说的话，这些领袖他们的判断力已经没有了这些自由，
他们是被他们的欲望或者是被群众的压力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就没有那个自由，
他被他自己的欲望或者群众的压力让他没有这个自由。
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自由的话，
所以彼得这样说，如果我们要真正自由的话，
我们要做神的仆人，就是要单单的敬畏神，
我们要做神的仆人，要单单的敬畏神，
那么我们就不会用挂着那个自由的旗号去作恶，
我们就不会挂着一个自由的旗号去作恶。
所以彼得在这里他举出最后四句话，就是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还有尊敬君王，就是在第十七节，第十七节所说的那四句话。
所以在第
第二章十七节，对，就是那最后一句，就是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所以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最外的外面的一个层次，就是敬畏就是尊敬众人，还有尊敬君王。
在外面的层次就是敬众人，也就是敬众君王，
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外就是要尊敬在上的君王，尊敬众人。
在我们基督徒对外是要尊敬君王，对尊敬众人。
可是在内，在里面的层次上，我们是敬畏神，我们是亲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里面的话，我们是要敬畏神，我们敬爱我们的弟兄姊妹。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这个掌权者的这个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跟掌权者的关系。
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这个顺服主人。
第二方面，我们要顺服主人。
那彼得他呼召所有信徒要顺服这些掌权者，就是为主的缘故顺服掌权者。
彼得要呼召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一些掌权者。
接下来呢，在第十八到二十节。
在接下来的十八到二十节，
他就是对仆人说，你们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
他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存敬畏的心去顺服主人。
而且是凡事的顺服。
而且是凡事的顺服。
啊，然后这方面呢，他还特别加上去一句话。
在这方面，他特别加了一句说话。
这个顺服呢，不只是对那一些善良温和的。
这些的顺服并不单止单单是对于一些善良温和的。
对那些乖僻的也是一样。
对于一些乖僻的也都是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
我们将自己放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
可能要我们顺服这些善良温和的主人，那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如果我们要顺服一些善良温和的主人，可能要快乐的一件事。
可是呢，我们感觉到很奇怪。
但我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神借着他的使徒写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神会藉着使徒写在圣经里面？
要我们去顺服这些乖僻的人呢？
要我们去顺服这些乖僻的人呢？
这些乖僻不是跟违背神的个性吗？
这些乖僻的人是不是违背了神的个性呢？
为什么神没有去责备诅咒或者是责骂这些乖僻的，而去通融他？
为什么神不会去诅咒或者是惩罚这些歪僻的人而去要我们去顺服他呢？
我在印尼长大的环境之下呢，我们那边好像是每家每户都是有佣人的，都是有仆人的。
在我印尼长大的环境当中，好像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些佣人。
有些是只是白天来，然后洗衣服刷地就回去。
有啲系白天嚟嘅，只系洗衣服或者系擦地之后就回家啦。
有些来了就是做饭，做完饭就是一天的那个饭，然后做完就回去。
有啲咧就系每日喺屋企煮饭，煮完饭就翻去啦。
有些就是长期的住在主人的家里，一年回家一次。
有啲系长期住喺主人嘅家里边，一年翻去一次。
那大部分这些呢，都是得到很好的一个待遇，就是主人很好的对待他们。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得到主人的比较是好的对待。
关键就是在他们不是仆人，他们不是主人用钱买回来的。
关键就是他们不是仆人，他们不是主人用钱买回来的。
他们只是雇工。
他只是雇工。
可是在彼得的情况，彼得的 那时代不一样。
但在彼得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这些主人是花钱去市场去买，把这些仆人买回家的。
这些主人是去花钱去市场将这些仆人买回来。
所以既然买回来了，就是好像他的有这个拥有权，他可以随意的对待这些仆人。
因为买回来的，所以他就对于这些仆人就有一个拥有权，他可以随便去怎样去对待这些仆人。
所以往往这些仆人呢，不只是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很苛刻的待遇。
这些仆人不单止是得到一些不公平很苛刻的待遇，
甚至很多的文献都告诉我们，这他们的待遇呢，就是比禽兽都不如。
有些文献告诉我们，这些他们的待遇甚至比一些禽兽都不如。
而且当时的人听了也连眉头都不会皱一皱，
当时的人听了都眉头都不会皱一皱。
所以我们现代的读者，我们读了彼得这样写的话，
我们现代的读者去读到彼得这样写的话，
我们感觉到很不可思议。彼得既然叫这些被受不公平的待遇的仆人去敬畏尊敬顺服他们的主人，
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彼得会将这些被苦待的仆人去敬畏去尊敬他们的主人。
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彼得没有对那些主人说话，而去对这些仆人说话？
我们很奇怪，为什么彼得不对这些主人说话，反而对这些仆人去说这些话？
事实上彼得已经对这些主人说话了。
其实彼得已经对这些主人所说了说话了。
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句，就是要尊敬众人。
就是我们之前所看的，是要尊敬众人。
甚至对信主的人来说，你们要亲爱主内的弟兄。
甚至是对于信主的人，你要亲爱你的主内弟兄。
可是彼得当时的第十世纪的这些读者呢，他们感觉到很奇怪，彼得竟然会这样说。
但是彼得当时的世界第一世纪的读者，他觉得为什么彼得会这样
说？就说这些因行善受苦能忍耐，是在神的面前看是可喜爱的。
就是因行善受苦能够忍耐，这在神是可喜爱的。
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一方面，这些如果一个仆人他犯了错，然后得到受主人惩罚的话，
如果一个仆人犯错，他受到主人惩罚的话，
那他们是咎由自取，
他是咎由自取。
可是另一方面来说，
但另一方面这么说，
如果一个仆人他做得好，可是却被主人惩罚的话，
如果一个仆人做得好，但都会受到主人惩罚的话，
这里彼得说，这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事。
但喺彼得嚟讲，佢就话呢啲喺神面前系可喜爱嘅事。
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咁我哋点去理解呢一句说话呢？
是不是神喜爱看到他的仆人受不公的待遇呢？
系咪话神喜爱睇到佢嘅仆人受到不公嘅待遇呢？
当然不是，
当然唔系啦。
当我们被误解或者是被人错怪的时候，
当我哋被误解或者被错怪嘅时候，
我们自然的反应是什么？
我哋最自然嘅反应系乜嘢呢？
如果你看一个恋爱的故事的电影的话，
如果你睇一个恋爱故事嘅电影嘅话，
然后男主角被他的女朋友误解了，
男主角被佢嘅女朋友误解，
然后他们就要分手了，
佢哋就要分手啦。
当时你会怎么样？
咁你嗰时会觉得点样？
你可能会跳起来说：那是误会，那是误会，不要分手，不要分手。
可能会跳起上嚟咁讲话：呢个系误会，呢个误会，你哋唔好分手，唔好分手。
所以回到这个受不公待遇的仆人的情况，
我哋回到呢个被到不公待遇嘅仆人身上。
如果这个仆人受不公的误解错怪，然后他要解释的话，
如果呢个仆人受到误解然后要解释嘅话，
就是说他已经解释了，
或者就算佢已经解释咗啦，
主人还是不听，
但主人都唔听，
或者是他已经很顺服、很听话，听主人的话，
或者佢已经好顺服、好听话去听主人嘅话，
可是他还是照样受这些不公的待遇，
但佢照样系受到呢啲咁不公嘅待遇。
那么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自然的反应是什么？自然，我要强调这个自然的反应是什么？
在这个人在这些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呢？我强调是自然。
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仆人对主人就完全没有尊敬了，失去那个敬意了。
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仆人对主人是不会再尊敬了。
他不配受我尊敬，
他不配受我尊敬，
因为他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
他太让我失望了，
太让我失望了。
好，下一步呢？
下一步又怎样呢？
下一步又怎么样呢？
下一步又怎样呢？
可能这个仆人会到处去讲主人的坏话，
这个仆人可能会到处去讲他主人的坏话。
这个老不死，所以对他那么忠心，他竟然是这样的对待我。
这个老不死，我对他这么忠心，他竟然这样对我。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这个仆人呢，不单会毁坏主人的名义，
这个仆人不单止毁坏主人的名，
他甚至可能会毁坏主人的财产，
他甚至可能会毁坏主人的财产。
我们知道，我们听过这些，就是有一些工人啊，被主人骂了一些听了不顺心，就是把主人杀死，然后夺走他的财产。
有没有听过一些工人因为受了一些不顺心，所以就是杀了他的主人夺住。
所以彼得在这里
取了他的财产。
彼得在这里说，这是可喜爱的事。
彼得在这里说是可喜爱的事。
就是说我们的良心对得起神，然后神也眼光看来是个这个喜爱可喜爱的事。
我们的心对得住神，而在神当中所看到的也都看到
是
可喜爱的。
就是当一个人他在面对不公的待遇的时候，他还是很忍耐。
一个人当他遇到不公的待遇的时候，他仍然都是很忍耐。
除了他适当的给予主人解释，
他除了给适当的给主人解释，
要确定没有误解，
要确定没有误解，
他一点也不会存着报复的心态，
他一点都不会有存着一个报复的心，
即便他受的待遇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
即使他所受的待遇是几咁的不可思议。
所以在神的眼光，当我们受到错怪，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报复的心态，这是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一件事。
所以在神的眼中，如果我们受到苦待，但我们不是一个报复的心，在神的眼里面是可喜爱的。
我们更进一步来看，为什么可喜爱？
为什么是可喜爱呢？
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他自然的情况。
因为他说这个人已经不是他自然的情况，
因为这个人如果是自然的话，他会给予自然的反应。
如果是自然的话，他会给你一个自然的反应。
自然反应是什么呢？
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不好。
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加不好。
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加的好。
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加的好。
可是我们已经不再是自然的我们，
但我们已经不是一个自然的我们。
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之下已经重生了。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之下我们已经重生了。
所以我们是一个新造的我们。
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自然的反应去回应对我恶待我们的人。
我们没有用一个自然的反应去回应一个恶待我们的人。
所以这是第二方面怎么样的顺服主人。
这个就是第二方面怎么去顺服主人。
第三方面顺服我们的主。
第三方面是顺服我们的主。
彼得他继续说下去。
彼得一直这样说下去。
从21到25节。
从第21到25节。
他21节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
21节一句简单的话。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为此是为什么？
为此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那个不公义不公的待遇。
就是为了那个不公的待遇。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所以在这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彼得已经概括了三方面。
在一句简单的说话里面彼得已经概括了三方面。
第一呢我们顺服掌权者顺服主人就是因为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的呼召。
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主人我们掌权者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一个呼召。
因为每一个信徒呢已经是被呼召从黑暗入光明的。
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是被呼召出黑暗入光明。
就像我们今天来教会。
就像我们今天来教会。
就是我们离开了外面的世界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离开了外面的世界来到教会。
即便我们的存在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即使我们的存在仍然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都可以说世界的人他们对掌权者的顺服对主人的顺服可能是他们是有另有所图。
所以我们讲讲世上的人对于掌权者的顺服可能是另有所图。
但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的顺服呢是因为他是神的旨意。
我们基督徒的顺服是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
因为最高的旨意呢最高的定义是从神而来。
因为最高的旨意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先是顺服神我们才顺服地上的掌权者。
我们先顺服神我们先再顺服我们地上的掌权者。
当这些地上的掌权者他们抵触了神的旨意的时候。
当地上的掌权者抵触了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先听神的才听地上的。
我们先听神的先然后再听地上的。
当这些地上的权柄他逼迫审判或者是压迫我们的时候。
当地上的掌权者压迫我们或者是审判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呼求神的帮助呼求神来拯救我们。
我们就呼求神去帮助和拯救我们。
然后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的呼召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
我们的呼召要跟随主耶稣的脚中。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
所以怎么说我们就是耶稣的跟随者。
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跟随好像彼得在远远的跟随耶稣一样。
我们的跟随不好像彼得远远地跟随耶稣一样。
我们乃是要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跟随下去。
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主耶稣的脚步一步一脚印的去跟随。
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榜样，这个榜样字，这个字很有意思。
所以讲话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这个榜样很有意思。
这个榜样的希伯来文呢，所指的呢，就是好像我们小孩子他们要学习写字的时候，写这个中文字的时候，不是一个方格里面有点点点点，然后他们就按照那个点点串起来变成一个字吗？
我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榜样这个字好像兽仔学字一样，你有时会见到它是一点点，然后兽仔揸着笔去跟着它。
就是一撇一横一画这样的跟随下去写成一个字。
一撇一撇一画一直这样一个字一画画这样跟下去。
所以这个榜样呢就是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呢把一张薄薄的纸放在一个字的上面。
我们好像写字的时候将一张很薄的纸放在一个字的上高。
然后因为这字很薄我们就可以看到就跟着那下面的字写。
因为它很薄所以你要看到可以跟着下的一个字。
当我还刚信主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我参加少年崇拜。
啊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参加少年崇拜。
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周报那个陈锡丹我们叫做陈锡丹就是那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 dot matrix 的 printer 就是真实的那个打印机还没有。
当时的周报外所谓的程序单是没有好像现在有针式打印的。
我们是用那种印刷机。
我们是用印刷机。
就是把那个字写在一个蜡纸上面。
就是将你的字写在一张蜡纸上高。
所以那个蜡纸就是有洞了嘛，所以就印刷的时候就印在白纸上面。
因为所以在印刷的时候，因为它有洞有洞，所以它是会是印刷到在个纸上高。
所以这个蜡纸呢，是由教会一个公认为这个字体写的最好最漂亮的。
哦，所以在这张纸所写的人 在教会里面公认他所写的字是最漂亮的。
然后印出来在我们崇拜的时候就分给每一个人。
所以印出来在我们崇拜的时候就分给每一个人。
然后我像你们现在坐在听到的时候呢，
我是好像你们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
我一面听一面就在下面写写字。
我就一面听一面下底写字，
就是按照那个笔画一画一画的，就是写那个中文字，
就是一画一画咁去学呢个中文字，
就好像重新再抄一遍那个程序单，
就好似重新咁抄一次呢个程序单。
当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要跟着这个笔画做的时候，
当我哋要咁样跟住呢啲笔画去做嘅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有咩要注意呢？
就是每一撇、每一画都要很小心、很仔细。
就是每一笔每一画都要好小心好仔细，
以至于你到完成的时候呢，这一张纸呢不是很多画的，不是很乱的那种情况。
所以当你完成的时候，这张纸不会说很乱很多笔画的，
乃是在这个岩板上呢，这个字体的就比较厚一点点，
所以在这个岩板上的字体比较厚。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随耶稣的脚中的这个意义，
就是这个我们跟随主耶稣脚中的意义，
就是我们就是按照耶稣的脚中一个脚印一个一个的走，
就我们跟着耶稣的脚印一个一个这样走。
所以耶稣的榜样我们就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
所以耶稣的榜样就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
不单只是顺服掌权者或者是顺服主人，
我们不单只是顺服掌权者，我们的主人，
甚至当别人错怪我们的时候，
甚至是当别人错怪我们的时候，
甚至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甚至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是按照耶稣的榜样去走去行，
我们都按照耶稣的榜样去行。
然后第三呢，耶稣的受苦呢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
第三呢，就是耶稣的受苦是给我们留下一个的榜样。
那么耶稣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榜样呢？
那耶稣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的榜样呢？
很明显的，耶稣所给我们的不只是榜样，
很明显耶稣留下的不单只是榜样，
而且他所做的除了给我们榜样，还是给了我们拯救救恩。
他所做的不单止留下榜样，也都给了我们的救恩。
所以我们在 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少看到两件事。
在这段经文我们最少可以看到两件事，
就是他的榜样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他们的榜样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22、23节告诉我们，耶稣在口头上他没有犯罪。
22节他说主耶稣在口头上没有犯罪，
他乃是信靠那位审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是信靠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然后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
就是要我们离开罪，然后回到我们的牧人这个牧人和这个灵魂的监督人。
就是我们要离开罪，我们要归到这个牧人的灵魂牧头上高。
首先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呢，当人在嘲笑他，在辱骂他等等的时候呢，他一句话都不还口。
当主耶稣被人辱骂的时候，他一句都不还口。
他没有说那些威胁的话。
他没讲一些威胁的话。
如果你曾经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要按耐住你的口很不容易的。
你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你要按耐住你的口是不容易的。
可是耶稣他是信靠那一位他的父，就是主。
但是主耶稣是信靠他的父，就是主。
而且耶稣他自己也教导我们。
耶稣也都是教导我们。
从我们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
从我们口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
在审判的日子我们都要负责任。
我们在审判的日子我们都要负责任。
如果这是耶稣所给我们的榜样，
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毁谤这些责骂错骂等等的，我们应该有的回应。
这个就是我们当我们面对毁谤责骂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回应。
因为保罗已经给我们留下一句话，就是在罗马书12章。
因为保罗留下一句说话，就是罗马书的第12章。
不要自己伸冤，
不要自己伸冤。
然后我很喜欢后面的两句，
我好喜欢后面的两句，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宁可让步任凭主怒，
就是说起来很顺口，
讲起来很顺口，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不是很 rhyme 吗？在英文说是很 rhyme
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听来讲好像很押韵，
因为主这样说了，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因为主耶稣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在基督徒的词汇里面不应该有报复这两个字，
在基督徒的心里面不应该有报复这两个字。
然后第二方面呢，彼得把我们带住更深更进一步，
在第二方面彼得带我们更深一步，
耶稣的受苦呢不只是给我们榜样，他还就是还是要把我们从所有的罪里面得到医治，
耶稣基督的受苦是将我们从罪里面得医治，
因为这是最根本最彻底的医治，
这个是最根本最彻底的医治，
让我们面对这政府的压力或者是主人的压力或者是恶待的时候，我们不会用犯罪的方式来回应，
所以我们当我们受到主人的恶待的时候，或者掌权者恶待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报复的心去反应，
因为彼得要说的一句话，
因为彼得所讲的一句话
就说我们已经不像那一些流离失所的羊群一样，
我们已经不是一些好像流离失所的羊群一样，
因为我们这些如果是我们流离失所的羊，我们要为自己 保护自己，
因为这些流离失所的羊群要保护自己，
乃是我们现在有这个牧人，有这个灵魂的监督人来看顾保守我们，
我们现在已经有牧人，有这个灵魂的监督人看顾和保守，
所以我们可以安然地躺卧在他的怀抱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安然地躺卧在他的怀抱当中，
所以在结束的时候，
在结束的时候，
当我们就想到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要把信仰活出来，
当我们想到教会的主题要将信仰活出来，
那我们就看看耶稣给我们的榜样，
我们看看耶稣给我们的榜样，
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从黑暗带入光明，
耶稣是将我们从黑暗带入光明，
所以是耶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有能力过做一个安居守法的公民，
因为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人有一个安居守法的一个心，
可是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
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
就是我们还没有做这个世界的公民之前，我们先是天国的公民，
我们未做这个世界的公民当中，我们已经是做了天国的公民，
因为耶稣是我们灵魂的监督者，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灵魂监督者，
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些不公不义的这些主人的时候，
我们面对这些不公不义的主人的时候，
我们不再是这些主人的仆人了，
我们已经不再是这些主人的仆人，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所以不要误会以为是只有传道牧师才是神的仆人，
不要误会以为只有传道牧师才是神的仆人，
罗马书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
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跟我们，
我们已经不再是不义的仆人，不再是罪的仆人，我们乃是义的仆人，
我们已经不是罪的仆人，我们也是义的仆人，
但是我们还是要尊敬顺服我们地上的主人，
但我们仍然是要尊敬顺服我们地上的主人，
因为那就是体现我们对天上的主人的这个命令，
就是我们体现到我们对于天上主人的命令，
当我们地上的主人恶待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的地上主人恶待我们的时候，
或者是错怪我们的时候，
或者是错怪我们的时候，
我们常常可以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天上的主人的面前借助祷告，
我们可以将他带在我们天上主人的面前藉着祷告，
不只是为着那些事情纠纷的事情祷告，也为他的救恩来祷告，
我们 不单止为这些纠纷的事情去祷告，也为到他的救恩来祷告，
我们常常听到基督徒在工作上跟上司有些不愉快等等，
我们时时听到基督徒在工作上跟他的上司有不愉快的事情，
请问你们有没有为过你的上司你的老板祷告，
请问你们有没有为到你们的上司你们的老板去祷告，
最后也是很紧要的重要的一个，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
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
在彼得的时代呢，这些仆人呢，他们只能够依靠神，
当时在彼得的时代那些仆人只可以依靠神，
因为他们的主人他们的老板可能是那种一手遮天的权势很大的，
因为他们的老板可能他们的主人可以是一些一手遮天的权力很大的，
所以呢常常往往这些仆人 做犯错的话，甚至可能会被打死。
所以呢啲仆人犯错嘅时候，可能会被打死。
那今天，即便我们神要我们来忍耐这些不公的待遇，
即使喺今日神要我哋忍耐一啲唔公平嘅待遇，
当这些不公的待遇已经越轨的话，只是超过一些界限的话，我们还是要说出来。
如果呢啲嘅待遇已经越过或者超过啲界限嘅时候，我哋系需要讲出嚟。
或者是这个法律被碰触到的时候，
当呢啲法律被触碰到嘅时候，
我们也是在去上报之前，我们只要告知我们的这个老板。
在我们上报之前，我们要告知我们的老板。
之后我们才把这一切交托给神。
之后我们将这一切交给神。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社会上呢，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彼得的那个时代。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当今的社会，我们不是停留在彼得的时代。
在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很多因为这些二代的事呢，常常不会被告到法庭去。
因为现今的情况是很多的恶代的事是不会被告上法庭。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知道按照我们的信仰，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面对。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按照我们的信仰知道怎样去面对。
所以还是按照刚才我说的那些步骤。
都是按照我刚才所讲的步骤。
第一，就是我们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先祷告交托给神。
就是第一，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先祷告交托给神。
第二，我们必须要告知当事人。
第二，我们要告知当事人。
如果这些都说不通的话，
如果这些讲不通的话，
我们才交给法律，交给神。
我们先将它交给法律，交给神。
这就是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得到重生的一个新生命的展现。
这个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重生一个新生命的显现。
那下周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夫妻之间怎么样的展现这种自由，这种顺服。
在下周我们再继续，我们怎样夫妻之间可以彰显这种的顺服和自由。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
我们再次从你话语中得到亮光。
我们再次在你话语中得到阳光。
因为是你的圣灵在光照我们。
因为用你的圣灵去光照我们。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把你的话语活出来。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将你的话语活出来。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高的权威。
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高的权威。
你的话语是我们生活的根基。
你的话语是我们生活的根基。
所以在我们每天活出来的时候，你的灵要引导我们。
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求你的灵去引导我们。
求你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
求你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
先顺服你，我们才懂得顺服地上的一切关系。
我要先逢顺服你，我们才可以顺服地上一切的关系。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